信仰入门，张景祥牧师主讲。第一课，介绍本课程及目的。
弟兄姊妹大家好，盼望我们有机会大家一起好好来学习神的话语。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，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。约翰福音第八章，我们来看31节、32节。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、32节，如果找到的，我们就可以大声一起来念。这两节的圣经是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。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是我的真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好，很重要的这句话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很多时候我们不太认识真理，但是当我们认识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用怕。当我们认识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可以解决。在我的师母本来今天要跟我一起来，我们要来的时候，师母跟我讲说，我不行，我不能够跟你去，因为我太累了，而且呢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你去在那边，那我就在家里面为你祷告就好了。然后我就自己孤身的飞过来，有一点寂寞，有一点孤单了，但是感谢主看到我们大家就很好。你知道为什么师母不能来？因为她不是不愿意来，她很愿意跟我来。因为在今年年初呢，师母连续跌倒了三次，她跌倒了三次以后，而且都是在下雪的时候跌倒。到最后有一次他开车的时候呢，奇怪，怎么他觉得怎么会偏向左边一直偏啊，结果还差一点出了车祸。我觉得不对，所以我就带他去检查了。去检查了以后，我长话短说，发现他脑里面长了一个瘤。那感谢主还是良性的啊。那把问题找出来了以后，我们就知道怎么处理。那如果问题没有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猜这个猜那个，心里面就怎么样，惶惶的、惊惊的、惶恐的样子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知道是什么原因了，我们就知道怎么处理。所以耶稣基督很清楚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必须认识真理。当我们认识真理的时候，真理就可以叫我们得以自由。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之道。不但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认识真理，真理可以让我们得以自由。当我们认识真理的时候，还可以使用真理，而且真理的权柄就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就可以带出奇妙的祝福来。去年三月，我跟一群同工被邀请到韩国去向大概150多个韩国的牧师培训。我们在那边培训之前，我先到韩国去参观几个比较大的教会。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几个宗派的教会都在哪里？都在汉城，都在首尔哈。最大的卫理公会也是在首尔，最大的长老教会也在首尔，最大的 Assembly of God 就是神召会也在首尔。你知道现在全世界最大的教会是哪一个教会？你们还知道吗？你们大概都知道，就是那个赵雍基牧师的教会，就是纯中央福音教会。那个教会我去的时候，那个赵牧师刚好刚好退休，然后新的主任牧师就上来。我就跟主任牧师讲，我说你们现在教会大概多少人？他说我们的教会目前为止我们算了76万，一个教会有76万个人哈。那我说哇，那他们自己教会的那个礼拜堂在做礼拜的地方啊，大概座位本主堂就大主堂可以坐1万个人了。那个座位没有像我们这么舒服的，很紧的，很挤的哈，密密麻麻的。那个教会怎么起来的？就是祷告，就是祷告。然后我去参观一个汉城 最大全世界最大的长老教会。原来汉城最大的长老教会是叫做永乐长老教会，那个永乐长老教会有50,000个基督徒，有50,000个信徒啊。但是那个教会一直保留50,000个，而现在有另外一个教会已经把它突破了，那个教会现在有八万个信徒，80,000个。那个教会的名字叫做明声，明就是日月明哈，声就是声音的声，明声教会。那个教会怎么开始的？也是从祷告开始。那个教会他们早上5点钟就有祷告会，早上5点一场，6点一场。那我5点一场赶不到了，因为我住在很远的地方，开车过去还要很远，所以我赶6点那一场到。结果我一进去的时候，我吓坏了。我一进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们大概不会以为，你会吓了一跳。早上祷告会还那个样子，你说早上祷告会，所有的弟兄没有一个不穿西装的，他们去敬拜神哈，西装笔挺，然后姊妹穿得漂漂亮亮的，然后我一看那个主堂可以坐6000个人哈，没有一个地方坐满的，没有一个人，没一个位置没有坐人，然后司班300个人就整整齐齐的坐在另外一排，然后开始他们牧师他们就敬拜赞美完以后，牧师给一点信息完了以后就全部一起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他们在祷告的时候，你可以体会到在启示录里面说到什么呢？说到弟兄姊妹的祷告好像什么，好像重水的声音啊，那个重水的声音你们有没有听过？晃晃晃，哇，那个样式我真的很感动。你知道韩国的首尔他们的公交车早上几点钟开始营运你知道吗？啊，没有，3点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要接送基督徒到教会去祷告，所以呢市政府的公交车就服务，所以3点钟就有公车在开始跑了。那你看天还没有亮，4、5点钟在车上跑的都是什么？都是要去聚会的。难怪那个国家兴旺。我这个礼拜天，就是过去的这个礼拜天，在台湾的一个，在台北一个很大的教会讲道，不好意思讲那个教会，一个长老教会讲道。我讲道的时候，我问弟兄姊妹，我说你们当中基督徒的举手，大概95%以上都举手，表示说全部95%都是基督徒了。那我问说信主10年的以上的举手，哇，80%。然后我说好，那我就表示说你们都是很老的基督徒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说老基督徒不一定认识真理哦，他们在笑了，他们以为说这怎么可能。结果问他们说，请问耶稣是什么名字？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知道人举手。你相不相信？刚才我们唱那一首诗，弟兄说认识主耶稣多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是我问说认识耶稣，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的举手。我吓了一跳，只有5个人举手。然后问他们说，我说你们信耶稣信那么久，那耶稣的名字的意思什么都不知道，90%以上的人不知道，有一点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他们大家都笑了。然后我跟他们讲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知道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？知道人请举手。不要客气，知道就举手。啊？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好，耶和华是拯救。那耶稣的意思在耶稣的意思，那在旧约有一个人的名字跟耶稣完全一样，是叫什么？耶稣亚。对，感谢主，耶稣亚。那为什么有耶稣亚跟耶稣呢？怎么不翻译做耶稣亚就好？为什么还翻做耶稣呢？啊，耶稣亚耶和苏啊，那是希伯来话，是在旧约里面。那新约是因为用希腊文写的，叫做耶稣。那耶稣我们就中文把它翻作耶稣，那是希腊文。哇，那很好，你们进步很多哈，比那个教会好很多。好，第二件事情我再问了，什么叫做基督？基督是什么意思？好， 这里说受膏者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释？有人说是救世主，有人说受膏者。好，很好。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。那弥赛亚呢？啊？弥赛亚也是受膏者，同不同意？完全对。那个希伯来文叫做哈马西亚，马西亚，我们中文把它叫翻作弥赛亚。然后新约叫做 Christos。就是希腊文，同样就是叫受膏者。我们等一下会再讲，我们在课程里面会讲。不错，这样考试下来你们进步很多，比其他的教会都很好。但是我盼望我们能够在这几天，我要用很快的速度把这十三课就给我们教导一下。我们叫为什么有这个十三课，我稍微给我们讲一下跟那个历史背景。我在纽约牧会了差不多快30年，感谢主，我们教会有很多人受洗。那我发现很多人来教会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就给他施洗。施洗完了以后呢，我发现我们教会的信仰的死亡率竟然高达90%。换一句话说，受洗完了以后，他以为他是毕业了。受洗完了就是好像是大学毕业了，就可以不用来了。所以信仰的死亡率高达90%。我说，哎，这个奇怪了，这个不对。后来我在祷告的时候，神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动，就是他们还在基要真理上面没有扎根，有的根本还不清楚。虽然说我要信耶稣，我要信耶稣就是要得救，那得救完了，越受洗就是完成，就是完成了一件工作了。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这样不对，就慢慢去发展，发展了13课，然后就开始做教导的工作。我感谢主，现在在我们教会里面不用我教导，因为我们的小组长每一个人都要必须会教导那一些新进来的人，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，凡是要受洗的人，必须上过这13课以后，然后经过我们同工会考试，及格了，我们才实习。哇，感谢主，在这样一下来以后呢，哇，我们信仰的死亡率怎么样？就降低很多了，但是呢，还高达30%-40%的信仰死亡率。所以换一句话说，说收过这个13课的受训以后呢，信主以后受洗以后留下来的还有60%，不错。但是我想还有30%-40%流失，这个也不对呀。后来我再发展了一个叫什么呢？受洗完了以后，要经过1天或者2天的什么呢？我们叫做属灵大扫除。我们在做一个属灵大扫除，就是把他们过去还没有信主以前的杂七杂八的东西，包括以前拜的祖先的这些东西，完全奉耶稣基督之名清掉扫掉以后，那个叫做属灵大扫除，也帮助他们怎么样在每一天的生命里面怎么样对付自己的罪。诶，感谢主，这样一完了以后啊，经过这种手续以后，信仰的死亡率就降低到只剩下1%-2%，大概信主以后全部都可以留下来，而且将来在他们的属灵生命里面可以逐渐成长。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两位弟兄姊妹，现在可能会越来越多，在信主以后经过这些处理，经过这些工作，经过这些培训以后留下来成为基督徒，甚至可以成为教会的带领者的，现在越来越多，甚至有的在2年之后可以成为副组长，甚至可以以后不久可以被安立做小组长。所以我真的是盼望我们能够在这样子彼此学习。所以上一回我们同工会跟我们大家同工会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很多同工觉得我们需要再一次从什么？从最基本的信仰扎根开始，从这样开始来做。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因为这个样子可以一起来学习。所以不管你已经信主多久的，我盼望我们从头开始。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那个足球队，好像是在加州，那个教练是什么名字我忘记，因为我不是足球迷啦。那 但是我看到他的故事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感动。听说在他的足球队呢，从来没有拿过冠军。他们的足球队常常是在，他们常常是敬陪末座，就常常是打在最后几名的。结果请了一个新的教练来，这个教练来的时候，第一天开始，就告诉他们说，把你们的鞋带全部打开。所以所有的球员呢，就开始把球，他们说奇怪，这个教练是在搞什么鬼？把球鞋打开，然后把鞋带打开，然后教练说，现在开始每一个人把鞋带系好。奇怪，这个是小学生的工作，怎么叫我们现在开始绑鞋带？结果绑完了以后，教练一个检查，你知道，教练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这些球员，难怪你们打输，你们连球鞋的鞋带都不会绑。95%的队员已经打了职业的棒球，职业的选手已经打了好几年了，还不会绑球鞋。结果你知不知道，教练告诉他们怎么样绑鞋带，从最基本的鞋带开始绑起。哇，他开始教他们绑鞋带以后，绑完了以后，然后教练跳一跳，走一走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觉得好像那种方式绑好以后，鞋跟脚怎么样，就好像合在一起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教导你们说，你如果鞋不会跟你的脚合作的话，你脚的，你为了什么让你自己觉得轻松松，你怎么跑，你跑的速度都比人家慢。你知道，因为这个样子，那个球队在这一位教练的教导之下，连续3年都拿冠军。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很多基督徒最基要的真理，如果我们搞不懂的话，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，我们常常很容易被风吹来，吹左边就歪右边，吹右边就吹就歪左边。所以我盼望我们从最基本的，从最基要的，我们好像听过的，再重新整理一下，让你这一套真理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发挥出更重要的果效，不但帮助你的生命好，也盼望，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自己选，自己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好好学这一套，然后呢，让我能够成为怎么样，教导别人的人。我盼望不是只有你在这边学，听了以后就算了，让你自己能够消化，能够讲出来，然后就怎么样，就能够成为教导别人的人。而这时候我在教会里面，我强调在教会里面要当领袖，必须要操练这个样子的。所以我盼望我们不是就听完了以后就算了，听了以后，盼望我们能够接受以后，然后把它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里的一部分，然后随时随地就可以讲出来，那叫做生命的见证。好，所以我盼望这一套能够帮助我们对基督教的信仰有更重要的入门。好，那第一件事情我要问大家的，什么叫做信仰？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信仰？什么叫信仰？没关系，您知道就可以反映一下，没关系。什么叫信仰？信仰是什么？不要把圣经的话拿出来，我们平常所知道的是什么？信仰是什么？相信一件事情，相信或者仰慕或者仰靠。你知道，英文叫做 faith， 那中文把它翻作信仰有很好的意思。信就是什么呢？我相信，还可以怎么样？仰望，还不是只有仰望而已。仰的意思不是只有仰望而已，还有什么呢？依靠的意思。我相信了，我不但可以仰望，而且怎么样？可以依靠。那我可以依靠的意思又是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信仰成为我的支柱，可以往前走。所以信仰 分两种，一种叫做什么宗教性的，一种叫做一般性的。什么叫做宗教性的？就是有宗教信仰。那一般性的是什么呢？一般性的就是说，我相信我可以成为一个董事长，那这那个成为我的目标，我就往那个方向去努力，那成为我的依靠，我就是要把它拼出来，我可以将来当董事长。这是不是一种信仰？那也是一种信仰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信仰，那一个人就成为一个软骨头的人；没有信仰，那一个人就没有一个方向；没有信仰，那一个人就没有一个依靠。所以不管是一般性的也好，或者是宗教性的，信仰对一个人是非常重要。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你相信，但是你有没有依靠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你相信了，而且还可以依靠，那个才能够叫做信仰。这样可以吗？我举一个例子哈。听说了，听说在那个加拿大跟美国的边界当中，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什么大瀑布，叫做什么尼加拉瓜大瀑布，对不对？听说有一次有一个人，怎么样呢？他是走钢索的哈，他宣布，他说我要从那个尼加拉瀑布上面走过去，那请你们来看。哇，那个报纸一刊登之后，很多人就去看了，很多人在那边看看看。哇，那一个人就拿了一根竹竿哈，然后就吊在那钢索上面，就这样慢慢。哇，那个风一吹啊，哇，很不简单哈，那个风很大，但是他竟然就这样平平安安的走过去了。走过去了以后呢，很多人就给他拍手鼓掌，哇，这个技术高潮。你知道那一个人哈，那一个人就向下面的观众发出了一个挑战，说你们相不相信我有一个能耐，我可以背一个人走过去。大家说哇，相信。然后他说好，你们相信，谁敢给我背？没有人敢。开玩笑，那这个掉下去就没命了，不是没有命而已，连尸体都找不到了。所以你知道在那种情况之下呢，一个小男孩大概七八岁，他举手说我愿意。哇，大家看这个小孩子怎么那么勇敢。然后小孩子那个人说好，你过来。结果那个小孩子就爬上去，他就背着他，然后就走上去了。走，哇，那带着平衡感啊，这样走，哇，那风一摇的时候，哇，好像要跌倒下来，但是还做得好好。最后呢，有没有过关？有，他走过了。他走过了以后，大家鼓掌啊，哇，这个人技术高超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新闻记者更兴趣的是想去知道，就想去问这个小孩子，就跑过去问这个小孩子说：“哎，小孩子，你怎么那么勇敢？你怎么敢给他背？”你说那个小孩子怎么说？哦，他是我爸爸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在这里学习到一件两三个很重要的功课？第一件事情，在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信仰不是只有你相信而已，你如果不依靠，那个信是有缺陷，而且是不完全的，而且不叫做信仰。因为怎么样，你只有信，你没有依靠。所以信仰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？我相信，我也依靠。你知道这件事情不简单哦。你相信神，你相信耶稣，你在敬拜的时候，你感谢主，你赞美主，但是你碰到问题的时候，你还是自己当家。你碰到问题的时候，你还自己做主。因为怎么样，耶稣没有看到，你根本不敢把你的生命怎么样投注在他的身上，说主啊，我就依靠你，没有你我就不行了，你敢不敢？所以信真还信假的，在平常在教堂里面在敬拜的时候看不出来，在什么时候可以看得出来？就看到被挑战的时候，就像这一个人讲到说，你有谁敢给我背？敢吗？有信，他问说你相不相信我可以背你们？对，我们相信，但是谁敢给我背？不敢。所以你知道信仰，什么叫信仰？就是我相信了，而且怎么样，我可以依靠， 我真的靠着他走。那是信仰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。再来一个很重要，在信仰里面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可以依靠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认识他，我跟他有关系，这点很重要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个课程。我认识他，我跟他有关系，所以我才能够依靠他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有一天我的爸爸在台湾，我爸爸已经死掉了，所以我讲他没关系。如果有一天我爸爸在台湾跟我讲说，儿子啊，我现在需要50,000块美金，那我爸爸知道我是赚大钱的，50,000块钱美金对我来讲是小事情，其实不是的，我是举个例子而已。那我爸爸打电话给我说，儿子，我现在需要50,000块钱美金，然后呢你马上就给我拿汇过来可以吗？我说好，我马上汇过来。然后你想我会不会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，我就把50,000块钱拿着，然后跑到那个甘乃迪机场，然后问说，当中你们要谁要回台湾的请举手。我想一定很多人举手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随便把50,000块钱说，拜这个拜托你拿去台北，然后交给我爸爸。你想我会不会这样做？我是傻子才会这样做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不认识他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但是呢，如果我们的长老他要回台湾，刚好又坐那一班飞机，你想我敢不敢把50,000块钱交给他？为什么敢？因为我认识他，我跟他关系很好，我知道他的为人，我知道这个人可以信任，所以我就把什么，把50,000块钱交给他，然后我保证他回到台湾的时候一定会把这50,000块钱交给我爸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信仰不是只有相信而已，你如果说相信就是变成迷信了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你可以依靠。那你为什么可以依靠？因为我认识他，我知道他，我明白他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功课，学习认识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庞胖这样讲，让我们知道这个功课重不重要，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好，当我们明白什么叫做信仰的时候，我在这里还要再来跟我们想一下。第一，这里有一个什么呢？信仰与理性和灵性有什么关系？我稍微该跟我们讲一下信仰哈。当你相信一个信仰的时候，那个信仰不管你信的对不对，我不是现在不是只有讲只有信基督教才对哈，当然只有信基督教才对的。但是呢，我在这里所要讲的说，当你相信一种思想或者一种主义或者一个意念，当你深信不疑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什么东西会出来吗？里面会产生一种动力，让你往那个方向去做，往那个方向去走，甚至牺牲生命也怎么样，在所不辞。那你如果信对了很好，那信错了怎么样？信错就完蛋了。同不同意？任何性东西哈，你只要把它当作信仰，然后你抓住了以后，你往那个方向去做，里面会产生一股很大的力量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有没有看过一贯道，在台湾有没有看过一贯道？这里很少啊。现在在纽约什么都有了，一贯道也来了，慈济也来，什么都来了。哇，你知道他们一贯道很厉害，他们现在专门对谁传福音，你传他们的福音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专门从他们现在他们门开得比我们更开，像谁？所以从中国大陆到美国去的。哇，他们现在发展得很快。那你知道他们的信仰不会比我们怎么样没有力量？他们也有小组，他们也有圣歌班， 而且他们的名称称得比我们更亲啊。你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姊妹称作会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称作会友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们称作弟兄姊妹，但是我们整体上讲就是会友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哦，教友比较不好听了，会友比较好听一点。但是你知不知道他们称作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他们称作道亲，哇，这个高级的。那你知道他们的奉献，他们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动力，我告诉你，不会比我们差哦。有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很难过，说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认识是真的，但是我们不敢出去传。啊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用力的、勇敢的传。他们那个点传师哈，好多点传师，一年至少要在他们的神明面前发誓，3个月要在外面做宣教的工作，而且一个点传师如果出去宣教的时候，后面至少跟着5个人陪他，那其中一定会有2个姊妹专门给这个点传师干什么？打理他的生活，帮他洗衣服，帮他烧饭。说哇，而且他们还算什么呢？算功德，这是有功德的。啊，这样一算起来呢，哇，他们拼命冲哦，拼命做。弟兄姊妹，我里面有时候觉得说糟糕，很可惜，我们是真的，但是我们不敢学，不敢做。而他们是什么呢？他们有一套真理，他们发展出他们道的一套理论，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拼命的做，拼命的传，而邪灵就在他们身上就带出很大的能力出来。我曾经有一次，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，她是医生的太太哈，她信主了，然后突然间打电话给我，她说：“牧师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什么事情？”她说：“我的表哥要来找我。”我说：“很好，你表哥找你很好啊。”她说：“不是啊，我表哥是点传师的。”那他来找我说：“很好啊，你找到你就向他传福音。”他说：“不是，他后面带了8个人要来向我传他们的1万道，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你就跟他讲说你已经信耶稣就好了。”他说：“不，他说还要向我传。”他说要向我传，所以要跟我纠正。哇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说：“好，那你就跟你的表哥讲好了，说他什么时候来。”他说：“明天。”我说：“好，那你就跟他讲说，我们牧师明天也带8个人来。”结果我们那个姊妹听了就很高兴啊，说好。结果我们来的时候，他们坐一排，我们坐一排，就好像什么呢？两边在谈判一样。然后我就说：“嘿，你们是客人啊，那我们是主人，好，好不好？你们就讲你们讲的，你们把你们道就讲出来给我们听看看。”你知道，来了3个点传师哦，下面就是服侍他们人，一共8个人。我这么就讲完了以后。讲完了以后，我说：“还有没有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这是我们最要的真理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我说：“我跟你们讲哈，我是学宗教的。你们所谓的一贯道，其实叫做炸酱面。”我说：“怎么可以讲说我们的道是炸酱面？”我说：“我本身是学宗教的，你刚才从讲第一句话讲到最后一句话。”我可以把这些全部拆掉，说这句话你们是从佛教偷来的，这句话是从基督教偷来的，这句话是从儒家思想偷出来的。你们把这些杂七杂八的放在一起，然后编成一道，好像什么杂菜面，就这是你们的道。我说不要骗人呐、啊。然后我问他们说，这个问题是这样对不对？你的回答怎么样？结果一个点传师这样讲，然后另外点传师说不是这样子。我说你们自己本身都合不来。你知道后来怎么样？他们不敢再传的，他们就赶快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不懂真理，不但得不到自由，得不到释放，而且我们很容易被迷惑掉。所以信仰本身会产生很大的力量，信仰本身会产生一股很强的力量，而那股力量呢，是神给的。如果我们走在错误的地方，就把我们带到错误的地方去了。我在这里要稍微给你们解释一下啊，你们有没有听过神学？神学有没有？ 什么叫神学？我不是在这里讲神学，你放心好了。但是这跟神学有关系，信仰跟神学分不开。什么叫做神学？我稍微解释一下哈。信仰跟神学的分别是在什么地方呢？信仰是你的宗教体验，那神学是什么呢？把你的体验用有系统的话，或者是有系统的文字把它表达出来，那个就叫做什么？那个就叫做神学。这样可以吗？所以信仰是你内在主观的经验，神学是什么呢？是你外在的什么客观的理性的思考，然后把它表达出来，有一个系统可以告诉人家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神学。所以信仰一定要跟神学结合在一起，或者神学必定要跟信仰结合在一起，不然的话你光有信仰很可能会怎么样？走迷掉了。需要有一种神学的反思，理性的怎么样思考跟评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借着这一些事情来帮助我们。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理性还是非理性，还是超理性还是感性？你们猜猜看。超理性吗？是，很好。那有没有感性的作用？有没有理性的作用啊？有没有灵性的作用？有。好，那这些怎么区分？好，我稍微讲解一下哈。你知道信仰是一种主观的经验，对不对？我经验到有神，我经验到神的神迹，我经验到神的带领，我经验到神的爱，我经验到神 的能力。还有呢，我也看到魔鬼的恐怖，我也看到那种惊吓，而且晚上也睡不着，而且我看到那个有鬼来压我的身体。这些都是什么？这些都是什么？信仰的经历。这样可以吗？但是这些经历必须怎么样？退一步，用什么？用理性的眼睛去观察，去分析。分析了以后，我们就能够明白到底这个信仰是正确还是不正确。换一句话说，需要经过神学的反思以后，我们就知道可以分辨。那你如果没有经过这种神学的分辨跟反思的时候，你会让信仰绕入什么呢？绕入一个很糟糕的情形，就变成什么？变成非理性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我举一个例子。曾经有一位姊妹被圣灵充满了以后，哇，她就很感动，所以每一天在寻求说：主啊，你要对我讲话；主啊，你要对我说话；主啊，你要对我启示。然后这个也不是不对的，但是呢，他要寻求上帝的启示，上帝又不讲话，怎么办？所以他就寻求很多现象，很多现象。有一天呢，他的儿子哈，在倒酱油的时候，那个酱油的盘子太小了哈，结果呢，手一挥，就掉到地上了，整个什么，整个酱油就丢在地上。那儿子吓坏了，赶快去拿纸要来擦。那妈妈说：等一下，我要来看一下这个形状是神要对我讲什么话。你知道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走火入魔了。这个叫什么？叫做非理性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刚才讲的这些名词我稍微要给我们讲解一下，然后我们就能够进入主题哈。好，什么叫做理性？什么叫做非理性？什么叫做超理性？这三个观念我们稍微弄清楚一点哟，我们就会好一点。然后我稍微再来讲一下灵性跟感性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这些我们搞清楚以后，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。好，什么叫做理性？理性好不好？ 理性好不好？理性当然好，因为如果没有理性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分析；如果没有理性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了解；如果没有理性，就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走在正确的方向上面。比如说我们要开车来到这个地方聚会，你需不需要用理性的分析走哪一条路，怎么开，这样比较正确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那叫做理性。但是理性呢，还包括两种成分在里面，要很小心。一种叫做什么呢？一种叫做非理性。什么叫做非理性呢？什么事情都不管，反正就是什么呢？靠着感情在做，靠着感受在做，我心里面随心所欲，我怎么样做我就怎么样做，那个叫做非理性。这样可以吗？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吃饭的时候呢，一到餐厅里面，有人就觉得说，这个饭拿出来以后能不能吃啊，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毒哦。那有人就开始有怀疑的思想在里面，不但有怀疑的思想在里面，就有一点惧怕，然后先看到别人吃了以后他才吃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已经超乎非理性的里面。换一句话说，什么事情都凭着感觉，什么事情都凭着自己的想法，这个叫做非理性。还有先生出去工作，那明明讲好的他5点钟要下班的，那现在已经5点10分了，奇怪怎么还没回来，是不是去找女朋友，或者是他出去干什么东西了，或者拿钱出去乱花了，然后就在里面怎么样乱想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、叫做非理性，没有根据的胡思乱想，叫做什么？叫做非理性。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什么叫做超理性？超理性是理性想不到的，但是那是一个真理。你那个真理呢，是比理性还高一层的，那个叫什么？叫做超理性。那种超理性的东西，常常是信仰最高、最美、最棒、最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地方。所以要用理性跟感，等一下我再讲啊，要好好去分辨什么是非理性，什么叫什么叫超理性。在属灵生命里面呢，在很多教会里面常常有这种现象出来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去分辨，常常在那边搞糊涂的时候，我们信仰就乱掉了。什么叫做超理性？就是真理，但是有时候没有办法用你的理性去了解，用你的理性去接受，用你的理性去明白，因为那是超过你的理性可以了解的，而那样东西是真实存在的，那个东西你必须把它接受。如果你不接受那一种东西，那一个真理呢，就不能够进入你的生命里面。我举两个例子好了。一件事情我跟你讲说，有一天哈，比如说你们都没有听过耶稣，那我来到你们当中，我就跟你们讲说，弟兄姊妹们你们好，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哈。什么好消息呢？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是犹太人，他是犹太人哦。啊，这个犹太人好可怜哦。这个犹太人呢，有一天呢，在耶路撒冷呢，被抓住了，被抓了以后呢，被打了半死哦，流好多血哦。啊，最后呢，被抓去，好可怜的钉在十字架上。他被打了半死，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结果他死了。他在什么时候死的？2000年前死的。他2000年死的，然后呢，他是为你死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把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，那你听到这件事情以后，你的反应怎么样？神经病。第一个，我人现在住在中国， 我是华人，然后那个犹太人跟我第一个没有关系，第二个我又没有去过耶路撒冷，他怎么有一个人什么在2000年前他是犹太人，而且被死得很惨，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死是为我死的，那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胡说八道。你第一个反应呢，知道那是什么？是不对的，那是不可接受的，那是胡言乱语的，所以你的什么，你的理性就告诉你说那是非理性，不要接受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那你现在怎么接受了？我们讲提到圣灵的时候会再提到，那是什么？那是里面有一个很强的力量告诉你说你必须接受，那是真的。圣灵会帮助你，让你接受，你接受的时候你相信那一位是就是耶稣基督，圣灵会告诉你说那一位耶稣基督乃是神的儿子，你接受他那是正确的。所以当你接受了以后，你发现那是什么？那是超理性，那是超理性的事情，这样可以吗？很多真理你必须用超理性去了解以后，你才知道那是真的事情。好，再来第二件事情，圣经里面说到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，他没有经过人的性行为生下来的，耶稣是圣灵投胎的，所以玛利亚是怎么样？是童女降生，生婴孩的。那这件事情很多人特别在纽约曾经碰到，有一些医生说我是医生，我如果接受那个我才是笨蛋，我才不能没有资格当医生。那个是什么？他用他的理性，用他的学识来判断这些事情叫做不可能，所以他不能接受。那很多人因为这个样子就拒绝接受耶稣基督。我跟他讲说，你知道这个不是理性，这个叫做超理性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了解耶稣为什么必须无罪从圣灵投胎，不是借着人的性行为所产生来的，因为耶稣基督，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知道他是道成肉身的神，如果一个无罪的神才能够拯救我们，了解这些的时候你就才能够接受。还有呢，你是不知道，你说这个今天可以不要经过男女的性行为的关系，女人还可以生孩子啊，今天科学都可以做到了，那难道神做不到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告诉那些医生说，不要以为你当医生，你以为你有很多医学知识，你就可以用你的理性成为你的主宰，然后把很多很奇妙超理性的真理就把它否定掉了。那你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太可惜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套我们自己的信仰？我们必须用理性的东西去批判，去了解知道，而且怎么样分辨。当我们了解这一些的时候，诶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随便信，不是乱信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所以理性跟超理性跟什么跟非理性我们都了解了哈。好，那最后我要在这里要跟我们大家讲一下，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三种性哈，有三种性。那我要请问一下，你的信仰是属于哪一方面？第一个，神给我们人类有理性，有没有？那第二个，神也给我们怎么样？感性啊。第三个，神也给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有叫做什么呢？灵性。灵性，那你知道这三个关系是什么吗？什么叫做灵性？什么叫做理性？什么叫做感性？你们知不知道怎么区分？我稍微给我们分析一下哈。感性是什么呢？感性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一种感觉，那一种了解，那一种互动所产生出来的关系。所以感性呢，是英文叫做 sensation。 这种 sensation 是什么呢？觉得啊，我那个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喜乐。你们有没有谈过恋爱？有了，一定有，不然不会结婚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在谈恋爱的时候会觉得怎么样？ 哇，没有见面就打电话，有没有？我儿子最近在谈恋爱哈，怎么到半夜还在讲电话？我说，哎，你怎么到现在在讲电话？我说我跟我女朋友讲电话。我说那你刚才不是刚见到他，还怎么进来？啊，回来的时候还有很多话没有讲。那个叫在谈恋爱，对不对？你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哇，那种感性强得不得了，因为里面有爱。那连打一个喷嚏都要讲，有没有？什么都分享，那个叫做感性，很感性，觉得很舒服，觉得很棒，跟他在一起讲话就觉得很贴心，觉得就很舒服，对不对？那个叫做爱情啊，那个叫做什么？感性里面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反应，那个、叫做感性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理性？理性就是对事情的分析，对事情的看法，做事情应该怎么做，原则应该怎么做。我们如果我今天住在那个张弟兄的家哈，他跟我分析他的公司怎么样营运，怎么样运作，那个是怎么样？那是标准的理性的运作，有没有？哎，我们大家在做在公司里面，你有技术，电脑怎么样弄，那一些都是属于什么？都是属于理性的。那神给我们很多人有不同的恩赐，那种不同的恩赐你就把它使用出来，那些都是理性的作用。那第三个叫做灵性。灵性是什么呢？灵性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，灵性就是跟神沟通的工具，跟神沟通的工具。好，请我们注意，神给我们这三个性，我刚才讲了感性，感性是指什么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表达。那理性是什么？人对事情对东西的处理。那灵性是什么？人跟神之间互动的关系叫做灵性。弟兄姊妹，你了解这些三种性的时候，你如果把它搞混了，你的生活就乱七八糟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做丈夫的对太太很理性，你就完蛋了。因为怎么样？太太常常不按牌理出牌，然后不按牌理出牌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你怎么那么没有理性，拜托你理性一点好不好？有没有？不对，你怎么把你太太当作东西来处理？你要跟太太有什么？用感性。其实昨天到现在，我住在那个张弟兄的家哈，我很感动的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他们夫妻哈很感性的互动，而且有那种爱在里面，那种表达出来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很棒。我从来没有，你知道很有感性的人哈，很棒的弟兄姊妹，感性是一件很好的东西哦。包括什么呢？包括我们今天早上吃完早餐以后，我们的张弟兄哦就站起来，拿着杯子就去冲一冲洗一洗。那个随便的一个动作，我就觉得那是很窝心的事情。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哈，对太太不要太理性。对太太还有对丈夫怎么样？要感性一点。请你们记得，曾经有一个教授哈，在 Texas 有一天碰到了刘富里牧师，要跟刘富里牧师讲说：“哎，刘牧师啊，哦，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，我从小哈就很会读书，所以我来美国以后也书本念得不错，然后在这里在美国拿 PhD， 然后呢就在这里当教授，然后呢，我拿完 PhD 哦，然后。”我从小处理事情处理得很好啊，因为怎么样？非常理性。啊，结了婚以后呢，我觉得很糟糕。结了婚七年以后，差一点快离婚了。因为怎么样呢？我总是觉得我太太很不理性，所以呢，我常常骂我太太说：“拜托你理性一点好不好？”但是太太还是这样子，从来不按牌理出牌。后来我发现一个秘诀了，我不能够跟太太太理性，所以我就对太太用更多的感性。哇，那我们就感情很好了，好很多了。然后刘牧师说：“讲你讲的对，但是他说现在我有一个问题，我对上帝既然看不到也摸不到，那我怎么办？理性也不行，感性也不行，怎么办？” 刘牧师跟他讲说，你答对了，你跟神要用什么？要用灵性。你属灵的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灵啊，那你跟神借着祷告去，借着灵跟神沟通的时候，你认识真理，然后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的时候，借着灵性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的时候，你整个生命就是完全往那个正确的方向在走了。好，弟兄姊妹注意听哈，你跟人要怎么样？感性。跟东西跟事情就怎么样？就理性。跟神就怎么样？就灵性。当你把这些弄清楚了以后，你就不会乱。好，那请问这三种性，你要让哪一个性来主导？好，请你们注意，神的创造是有次序的，灵性第一，然后理性跟着，然后感性就随着上去，这是排排坐要有次序的。你知道，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断掉以后，灵性丧失了以后，然后理性就怎么样？抬头，理性就出来说：“我来带头。”因为灵性没有作用，跟神断掉关系了。那理性就怎么样？理性就要做头。然后什么事情都用理性的时候，很多事情就搞砸了。因为没有从神来的带领，没有跟神沟通的时候，人的生命就乱七八糟。所以为了这个样子，我们在世界上有好多不同的主义，这个什么主义，这个什么主义，这么什么思想，这么。那这些怎么样？这些都是理性的发展。那我们人呢，就听专家的。那听专家的就什么呢？就跟着理性跑，结果就乱七八糟。你知道现在这个经济风暴从美国引起来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有一天在美国的 Time Magazine 里面，那个时代杂志里面，曾经发表一篇文章，怎么样？你知道不？说这个经济风暴要负责任的，列了差不多将近30个人啊，这些人包括总统，就是克林顿呢，也在里面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些专家、经济学者，就这些人搞坏的。那这些专家他们怎么样？靠着他们的头脑，以为这样是对的。理性太强了，以后就把他们专家讲的话讲出来，那大家就跟着走，结果就完蛋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医生很有趣哈，以前跟我讲说，牧师，一个礼拜才能够吃一个鸡蛋。我说为什么？哇，他说最新的理论，这是最新的，因为那个鸡蛋的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所以呢不要吃太多，吃太多以后呢，那个营养过剩反而不好。哎，他过了2-3年以后跟我讲说，牧师现在一天可以吃2个蛋。怎么搞的？现在又变成一天可以吃2个蛋了？我说最新的理论出来，一天可以吃2个蛋。我说我不要搞，不要听这个。什么理论？什么理论都什么？理论都什么？人的思想理论产生出来的。啊，这个专家今天讲这个，这那个专家出来，大家怎么样？就结果乱成一团。所以没有灵性的，就让理性来主导的，你的生活、你的生命就乱七八糟，因为没有跟神通。神要我们借他创造灵性跟我们通以后，然后我们借着灵性来指导理性，然后理性怎么样？指导感性，就不会乱。弟兄姊妹，你的生活乱吗？如果你的生活乱，可能要坐下来调整这些东西哟。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上这个课，因为在这个课程里面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调整我们自己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讲好像我是专家，我好像比你们行，没有，我还在学习当中。但是我是把我所经验到的这些告诉我们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走的时候，我看到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的，灵性、理性、感性来做的，没有一个家庭出问题的，没有一个人出问题的。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你在跟神通的时候，神在一步一步的带领走前面的路。有时候当你跟神通的时候，超理性的东西就越来越多。有时候人家会搞不懂，说怎么会这个样子，因为是神在做。当你依靠神的时候，那种超理性的能力就从你的生命、从你的信仰里面跑出来了。那种超理性的东西，你借着灵性跟神通的时候，神从上头来给你的力量，可以你做，可以帮助你做什么？做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。哇哦！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当我们有这些观念了以后，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不一样。好，这就是第一课 introduction， 好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在开场白就必须到你面前来承认我们需要你的带领。我们恳求圣灵成为我们的老师，来帮助我们借着我们刚才所谈的这一些，再一次就帮助我们走在合主心意的道上。今天圣灵，你是我们的老师，你是我们的神，只有你是真理的神，你来了介绍耶稣基督给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，也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认识阿爸父神。主啊，求你就帮助让我们认识真理，真理就叫我们得以自由。求主恩待继续带领我们，以下在你面前有更好的学习。赞美主，荣耀归给神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